黄仁勋送晶片被中共反咬，美国财长说北京已陷入全面防守。美国将全面取消800美元以下包裹免税，电商恐遭重创。加拿大跟进英法，宣布将承认巴勒斯坦国。突发，美国要对中共发出旅行警示。美国限晶片出口重创三星，第二季利润减半。代谢宝，信天然之道，养生命之本。本节目由健康520冠名播出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下面是详细内容。7月31号，中共网信办突然宣布，辉达的 H20 晶片存在重大安全风险，而且带有漏洞和后门。当日还直接约谈了辉达公司，要求就晶片安全问题提交技术说明。这个消息一出，引发舆论哗然。要知道，在美中科技脱欧越来越激烈的目前，美国政府内部对是否放行辉达 H20 晶片已经争议不断了。很多人担心这款先进晶片一旦流入中共手上，极可能被用在军事、监控等敏感领域。即使是这样，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还是顶住巨大压力，积极游说，在中共官方媒体高度造势下，将 H20 晶片成功送入中国市场。但没想到中共的态度说变就变。网信办在声明中亦讲得很直接，中共的顾虑是辉达演算力晶片追踪定位和远程关闭技术已经成熟。 X 平台网友无皇无帝就这个评论说，黄仁勋满腔热血献给党，结果现世报，中共根本就不信任他，党认为他的晶片对中共政权有安全风险。美中刚刚结束瑞典谈判，中共明确表示宁愿接受美国 100% 的关税，亦坚持买俄罗斯石油，现在又拿辉达开刀。网友评价说，由此可见美中贸易谈判的结局怎会好啊？不过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谈判反而谈得风生水起。目前美国已经和欧盟、日本、印尼、越南、菲律宾、英国、南韩等国家达成贸易协定。美国财长贝森特30号出席一场活动时说，我们和最大的贸易伙伴都达成了贸易协议了，所以一贯喜欢摆款展示力量的北京现在处于防守。世界其他国家现在都站在美国这边，北京以后不会得到任何特殊待遇。海外时政评论员王克分析指出，川普正以五个等级的关税为主要工具，重塑国际贸易格局。第一级是 10%， 只对最亲密的盟友英国。第二级是 15%， 包括日本、欧盟和南韩。第三级是 19%-25%，针对争取中的国家，比如菲律宾 19%， 印尼 19%， 越南 20%。 第四级是 30%-50%， 对一般国家，例如柬埔寨、泰国 36%， 老挝 40%， 缅甸 40%， 巴西 50%。 第五级别特别针对中国。目前川普本届政府对华新增关税 30%，加上川普本届上台前的加权平均关税税率约 10%， 则共计 40%。 此外暂停90日的对等关税 24%， 还有待美中最终谈判结果。也就是说，美国对华实际关税税率 40% 只是起步，最高多少还不得而知。王克表示，美国和越南、印尼的协议还有转运限制，经越南转运的货品将加征 40% 关税，经印尼转运的第三国货品则要加 19%， 再加上原国关税。因为这样，川普对等关税布局针对的就是中共。资深财经人士鲁曼在 X 分析指出，接下来这三个月的时间对美国来讲很有意义，因为美国、日本和欧洲等国家的新关税协议需要在这个期间落实，也就是重建全球贸易新秩序的时间。在秩序重建完成之后， 中共就不重要了。魯孟強調，對中共來說，現在的關稅水平已經導致三分之一的工業企業虧損的慘烈後果，等全球關稅新體制形成、舉世排華的局面形成，中共就沒有生存的空間了。魯孟還舉例說，比如歐洲各國對美國的超高順差被壓止，增加對美國產品的入口，賺不到之前那麼多美元之後，他們一定會減少對中國產品的入口，財力不容許了，就必須減少購買中國產品，這些是硬性的，無從抵抗，而中共只能夠眼白白看著歐美日在三季度內建立國際貿易新秩序，同時這個亦意味著一件更殘酷的事，到第四季度中共就是放在台上面任人宰割了。美国总统川普最近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，宣布从8月29号起取消廉价包裹的免税政策，这个意味着价值800美元以下的入口包裹将需要缴交关税，尤其是通过非邮政渠道运往美国的货物，这个对依赖廉价销售的电子商务平台来说，可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。根据白宫30号的声明，川普的这项新政将要求所有价值800美元或以下的非邮政包裹缴交相应的关税，这个直接改变了过去小额商品可以免税进入美国的规定。之前川普已经针对来自中国和香港的包裹采取了类似措施。廉价包裹免税政策的取消对电子商务平台影响很大，从2015年到2024年，美国每年通过免税渠道入口的包裹数量从1亿3400万件激增到超过13亿6000万件，相当于每日处理400多万件包裹。这些包裹大多数来自好似 Shein、Temu 这一类的廉价电子商务平台，空运货量占中国对美国空运出口的55%。但自从五月初美国取消对中国廉价包裹的免税后，亚洲地区的空运货量已经下跌了10.7%。目前来自中国和香港的包裹已经开始缴交关税，最初稅率高達145%，但在五月中美中達成貿易協議之後，稅率降至大約30%。對於通過郵政系統運送的包裹，關稅有兩種方式，一個是按包裹原產國實際關稅標準收稅，另一種是在6個月過渡期內按每件80到200美元的標準收取固定關稅。白宮表示，川普這樣做是為了應對國際緊急狀態，保護美國企業和民眾的利益，這項政策比原計劃的大而美法案提前實施。法案原本計劃在2027年7月取消全球廉價包裹的免稅政策。繼法國和英國宣布9月將承認巴勒斯坦的國家地位後，加拿大亦表示跟进，承认巴勒斯坦国家地位。加拿大亦成为近期继法国和英国后 G7 成员国中第三个作出这一类表态的国家。加拿大总理卡尼30号表示，如果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在2026年举行一个哈马斯不能够参加的选举，并致力于其他民主改革，加拿大将在9月联合国大会上承认巴勒斯坦国。卡尼表示，加沙人民的苦难程度令人无法忍受，而且在度快速恶化。以色列驻加拿大大使对加拿大将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表达不满。大使穆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，以色列不会屈服于国际社会和其他施加的扭曲压力。在之前的一个星期内，法国、英国已经相继宣布9月将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。英国同时亦指出一个例外情况，那个就是除非以色列同意加沙停火，而法国则没有任何附带条件。以色列担心巴勒斯坦领土，特别是加沙走廊，距离以色列核心城市非常近， 一旦在目前局势下赋予它建国主权，相关区域会落入伊朗等极端势力的影响之下，而且能够合法引进重型武器，建立军队，令约旦河西岸或加沙地区演变为极端主义国家，那就对以色列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谴责马克龙，说这样做鼓励极端主义，并有可能催生另一个伊朗代理人。美国总统川普亦曾明确表示，如果你这样做，你就是在这里奖励哈马斯，我亦不认为他们应该得到奖励。中国的饥恐肯亚热病例持续上升，中共官方在29号在北京召开全国饥恐肯亚热疫情防治工作视像通话会议。就事件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发言人表示，正计划针对中国发出旅游警示。大陆媒体报道，中共卫健委、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等相关负责人在会议上强调，要加强饥恐肯亚热疫情风险研究，进行多渠道监测预警，防范疫情扩散和境外输入造成的影响。另据彭博社报道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言人表示，已经注意到中国广东省报告的饥恐肯亚热疫情，并正评估疫情规模及范围。中国的饥恐肯亚热病例呈上升趋势。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27号通报，7月20至26号之间，广东新增报告2940宗饥恐肯亚热病例。截至26号，广东累计报告4824宗本地病例。广州、阳江、湛江等地亦陆续出现输入病例。另据微信公众号佛山发表30号消息，佛山市政府29号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方案，决定启动佛山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三级响应。在 X 平台，网友肌肉猫转发来自场内的消息，说佛山顺德的屋苑因为有确诊病例，现在又要求住户抽血逐一检查，这个令很多人立即想起新冠疫情时期的恐惧。7月31号，南韩三星电子公布了第二季度财务报告，利润大幅缩水，主要原因是美国对中国的 AI 晶片出口限制，直接冲击了三星的相关业务。法新社报道，数据显示三星第二季的营业利润是47,000亿韩元，约合34亿美元，比去年同期下跌了 55%，净利润亦减少了近一半。但奇怪的是，三星这一季的整体营收其实比第一季度更多，即是说产品是卖得比上季度多，可以赚的钱反而变少了，这个是什么一回事呢？三星解释说，出货量虽然增长了，但受到美国限制对中国出口先进 AI 晶片的影响，公司相关业务面临不确定性，只能够下调货尾的账面价值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这些被禁产品短期内可能无法好像预期那么顺利出货，甚至未来可能要有折扣优惠处理。再加上晶片代工部门本身获利能力不强，导致整体利润出现大幅下滑。三星表示，下半年会努力扩大主要客户的订单，提高工厂的运转率和获利能力。作为南韩最大的企业集团，三星的表现亦牵动着整个南韩经济。未来南韩企业怎样在美中博弈中表明立场，亦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。你如果暑期出行还未找到好去处，8月1日到8月10号，希望之星组织的7人精品小团中欧之旅，德国、捷克、奥地利三个国家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导游知识渊博，我们来听下6月份去过的团友回来怎么
说。我们的路程啊安排得很好，感受啊到现在就是晚上睡觉起来以后都会想到，很高兴。
不错，吃得很好，什么都很好，真的不错不错，我们很喜欢。 这一次的团呢，大家都满意，我也超满意，导游很棒，知识面又广，人又非常 nice， 安排的都特别好。
希望之星组织的旅游不拼团、不购物、高品质服务，同三观一致、理念相同的朋友一起出去玩、睇世界、交朋友、体验美食。台湾、日本、越南、欧洲、澳洲更多的线路，欢迎咨询，联系电话18559555227。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，请继续收看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，多谢大家的支持，再见。